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人呢，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是一个天然的组合。
嗯，是的。诶，天成老师啊，我发现啊，我和你呢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啊。
哦，是什么？
嗯，是旅行。
旅行啊，我知道你的旅行呢常常出现的，你差不多一年有无数次的。
还是有数的。但是我确实很喜欢旅行，但是我知道您也是非常的喜欢旅行。
最近几年的旅行比较多一点了，对，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可以一起出游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嗯，是的，在旅行的过程中，你可以见到很多从未见到的一些的风景，可以品尝到很多不同的美食啊，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美好的体验。
嗯，
那么。我想问一下哦，您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最让你感觉难忘的体验是什么？
难忘的体验，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你去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你觉得很想去，然后你看风景啊，然后当地的风土民情啊，文化呀，然后你就是在那里享受他们的美食，特别是有一些不同文化的那个地方呢，他们的食物可能跟你的食物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是品尝。还有呢，就是看到不同的这些人，你去到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的不同文化的这个群体的当中，那你看到有不同的人在那里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的人在那里，所以呢你在那个当中其实也是一个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学习咯。
嗯，是的，所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特别的开心。回到家了以后，我们有时候还会再想一想，哇，那个过程啊。
嗯，对，那你怎么样体验这个旅行呢？
旅行呢，我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呢，往往是我跟哪些人在一起经历了什么，这个过程让我特别的开心。就好像我去年的话，我去了那个达古雪山，那个冰川，海拔4000多米，那我跟的一个姊妹一起在那个冰川上边呼吸很困难，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大自然那种的美好的创造的时候，我们都跳起来了，惊讶于这么美的景色啊！就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深刻的是感觉到我们的那个上主的那个伟大的创造。
所以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啊。
是的，
可能虽然这个旅程呢是很辛苦，
对，
很艰辛，但是呢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其实你是非常开心的。
对，是的。那也有很多人说哦，就是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旅程，我们也是客旅。
的确，人生呢是客旅，就是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体验。因为旅行呢虽然很开心你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都是享受嘛。但是呢你发现都是短暂的。无论你
是
多长的时间也是短暂的，那你总是要回来嘛，那总是要回家的嘛。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要你必须带一些物品，这些物品呢都是你必须的，就是你旅行当中你用的，或者是你必备的东西，你常常要带的。
是的。
那你这些东西呢，你是要有预备的，但是你不会带很多，因为你带很多的时候影响你的旅程的。
是的。
那你这个旅程呢就是一个简单，但是呢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过程。但是你总是要回到你自己的真正的生活的当中，因为你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才是你真正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所要去面对的。所以其实人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其实真是一个客旅。
对，是的。
人生就好像这个旅程，这个旅程就是一个 过客。那我们整个的人呢，也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其实我们面对我们所有的一切也是个过客，因为你在世上无论你活多久，你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将来你是要去到一个永恒的地方，那个永恒的地方才是你永远居住的地方。你怎么去面对你永远的那个地方，也面对你现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的一个选择。你要对旅行短途这个经历，你是要好好的去计划，那你对将来的人生你也好好的去计划。
嗯，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当中，我们都要好好去珍惜的。
嗯，是的。所以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就是向死而生。
嗯
嗯，就是说要想象到当我们有一天这个身体就是逝去了这个生命了以后，我们最终的归宿在什么地方，带着这种的心态来过我们地上的每一天的生活。
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是向死而生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都是短暂的，但是我们是向往那永恒的家乡，永恒的居住的地方。那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萨和穆罕默德。
尔萨是真主吗？
尔萨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萨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如何回应妇女？一名年轻妇女比较回教和基督教的祈祷，她说，我真正喜欢回教和基督教的区别之一是他们祈祷的方式。在回教中，人们每天必须面朝麦加，用阿拉伯语礼拜五次，妇女还要把她们的全身都遮盖住。但在基督教中，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跟真主说话。他们祈祷，是因为他们爱尔撒，并且知道尔撒爱他们，而不是出于勉强或害怕。基督徒在哲马提中祈祷的时候，会唱诗和演奏音乐，这给与真主相交和向真主祈祷的人带来了幸福和快乐。因此，他选择跟随尔撒。在尔撒时代的耶胡德人社会中，妇女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妇女被视为不洁净的，是试探的来源。有些法利赛人走路的时候会低着头，以免不小心看到妇女，结果他们经常绊倒或撞到东西，导致受伤，成为众所周知的受伤的法利赛人。尔撒没有认同他们对妇女的低看，事实上，他大范围地与很多妇女打交道。尔撒与妇女打交道，尔撒帮助了很多妇女。福音书记载到尔撒在多个场合帮助了妇女。有一个患血漏的妇女为了获得尔撒的医治大能，就摸他的衣服。根据耶胡德律法，利未记十五章十九节，他的手接触到尔撒，就把尔撒污秽了。但尔撒没有责备这个妇女，相反，他治好了她的病，并且称赞她的信心。尔撒还使耶鲁的独生女从亡人中复活。尔撒在拿因城使一个寡妇的独生子从亡人中复活，尔撒就把他交给他母亲。尔撒使麦尔沙和麦尔言的弟弟拉萨路从亡人中复活。尔撒还治好了一个驼背十八年的老年妇女。尔撒还从一个叙利亚腓尼基族妇女的女儿身上赶出恶魔。尔撒从摩大拉的麦尔言身上赶出七个恶魔，并医治其他妇女的疾病，帮助他们脱离污灵。 尔撒赦宥了犯淫乱罪的妇女。所有这些妇女都因为与尔撒接触，使他们的生命发生了积极的改变。尔撒教导妇女，尊重他们。在第一世纪耶胡德教中，妇女通常被认为是不配受教导的。著名的学者拉比以利以谢说，把律法烧掉，也不要把它给妇女。然而尔撒教导麦尔莎和麦尔言接纳妇女与他们的门徒同行，让他们接受他的教导。路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尔撒与一名出城打水的妇女谈话，与她谈论属灵生命、道德、真主的本性、正确的礼拜和救恩等神学问题。虽然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社区中道德名声很差，但尔撒没有在她面前显出优越感，而是向她显明自己的真实身份。通过她的见证和尔撒的进一步教导，她所在的城镇中有很多人相信了尔撒，接受她成为顿亚的救主。尔撒允许妇女服侍她，并且给予他们积极的评价。尔撒与妇女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他允许妇女服侍他，他们供应尔撒和他门徒的肉身和经济需求。妇女用油膏他的头，给他洗脚。在一次宴席上，他允许一个众人认为声名狼藉的妇女洗他的脚。他使妇女成为他一些故事中的英雄，树立他们成为勤奋和慷慨团体意识及坚持追求公益的榜样。他向他的使者指出穷寡妇的慷慨行为。尔撒甚至把自己比作保护小鸡的母鸡，因为他们比男同胞显出更大的勇气。尔撒无常后，他们一直跟着他的埋体去到坟墓那里，准备要高尔撒的埋体。尔撒复活中，妇女们是最初的见证人，她们最初见到了复活的麦西哈。
我们在这个当中呢，看到其实尔撒呢，在当时的文化的背景的当中呢，他面对男尊女卑的这个犹太社会当中展现出不同的这个女性观，因为当时来讲男尊女卑嘛，但是呢他却打破这种传统，反而去尊重所有的人，包括妇女，那也接纳所有的女性成为门徒。所以在他的所有的门徒的当中，他也有女性，甚至这些妇女呢常常跟随他，供养他，帮助他。你看到在这个最后啊，他受难的时候，受死的时候，其实陪伴他的都是妇女，而且呢在主复活以后也是这些妇女来去陪伴。当中有一个最出名的就是莫纳拉的玛利亚，她是真正的一个主复活的见证人，因为她亲眼见到了主复活。这些呢都是在妇女的当中所经历的。所以尔撒他对于这个妇女呢，他是一个平等的。所以我觉得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去分享的。第一个的就是平等的对待，还有尊荣这些妇女。他没有说看不起或者是小看他们，反而是跟他们平等的来去接触，平等的来去对待。在他所有的教导的门徒的当中，其实这些女性啊也常常在她身边，包括玛利亚也常常坐在她的旁边一起来听，所以这些都是表明她是一个平等对待的。
嗯，是的。那我们的上主呢也是接纳女性能成为自己的门徒，那么这些的女性呢也最终成为了上主忠实的门徒。那除了十二门徒以外呢，也有一群的妇女啊，我们可能都听过她们的名字，例如玛利亚啊、约亚拿、苏萨拿等等，长期呢他们都是跟随着我们的上主来服侍。
嗯，还有呢就是他是这些见证人呢，就是主所经历的这些见证人，特别是在主这个受难、钉十字架、埋葬、复活的过程的里面，女性呢都是在旁边来见证的。那你看到几个第一啊，一个就是第一个到十字架的面前的， 第一个到坟墓那里去扫墓的，第一个听到复活事的，第一个看到主荣耀的复活的，第一位把生命之主胜过死亡的事告诉给门徒的，都是女性。所以表明主呢是看重女性，而且呢在所有的门徒的当中都是平等的。
嗯，是的。那上主呢也是肯定这些女性的侍奉啊。在天经当中呢记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玛利亚打破香膏来膏我们的上主。那在这里呢，我们的上主呢就预言他将来是要再得上好的福分的。
嗯，就是他无论走到哪里，
对，
都要把他所做的这个作为一个福音呢去传，来纪念这件事情。
是的。
因为玛利亚呢是为了安葬主啊，因为他知道主要受死，所以他用这种膏抹香膏的方式来为耶稣呢来抹香膏，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在主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还有呢，就是主面对一个被行淫的时候被抓的一个妇人，那当时来讲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如果一个行淫的人呢被抓的时候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呢主没有允许，也没有说啊我们一起把他打死，反而呢赦免了他。因为当时来讲主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把他打死，但是呢没有人敢这样去做，因为知道自己呢都是罪人。所以呢当一个罪人去打死一个罪人的时候，等于是你不是一个公平的公义的。但是上主呢为什么去赦免了他呢？因为上主是公义的，因为他为所有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所以他就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也是一个拯救者，同时呢也把这个爱能够行出来，没有说用这种极严酷的方式把人打死，反而是让他得到接纳，最终呢就是让他能够在这个当中他说一句话，说你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表明主来赦免他，主有赦免的权柄和能力。那这就是我们看到主对所有的女性的一个关系。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看到，我们作为女性也好，作为男性也好，其实呢我们看到上主呢都是平等的看顾每一个人。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信心的旅途》，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圣地风俗》。
我知道你引导我相信 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以赛亚书54:2，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在圣经里，居住帐篷有古老的渊源。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居住帐篷长达40年，甚至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仍然多年住在帐篷里。当以赛亚先知预言以色列的繁盛之时，就是用支搭帐篷的过程来加以描写的。幔子、绳子和橛子是支搭帐篷中不可缺少的材料。人们会用幔子做棚顶，用柱子支撑着，幔子的边缘则用绳子往外拉紧，然后把绳子系在木橛子上，钉进地里。士师记4:21记载雅意用来杀死西西拉的，就是这样的一根帐篷的橛子。人们的帐篷通常是方形的，用山羊毛的布帘分成两个或者三个房间。一般来说，入口处直入就是男人的房间，也当作会客室使用。妇女则会住在帐篷后面的内室，被帘子挡着的。虽然看不见会客室的人，但妇女却能够听见外面的动静。撒拉就是在她的内室里，无意中听见了在会客室中天使和亚伯拉罕的谈话。有时候人们会给妇女另外用一个帐篷，创世纪31:33就记载，雅各用了好几个帐篷来安顿他的大家庭，其中包括了利亚的帐篷、拉杰的帐篷和两个使女的帐篷。由于牧羊人要不断迁移，所以他们帐篷里的家具也只是生活上的必需用品，例如地毯、皮带、锅子等等。而在帐篷中不能缺少的是炉灶，他们在地上挖个洞，在洞的周围放几块石头，在上面放煮食的器皿，一个简单的炉灶便搭成了。一个炉灶在棚内，一个在棚外，夏天的时候便在户外的炉灶烧饭，而冬天则用来取暖。
我们看到这个帐篷呢，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生活的用品，因为那他们是游牧嘛，游牧民族，他们到处去行走，到处去安家，所以帐篷呢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对于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也好像这种帐篷啊，我们都是短暂的，我们都是一个过客，怎么样去看待我们今天的一个生活呢？这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啊。那我觉得这个帐篷对照今天我们的生活有两方面的一个提醒，虽然我们今天不住帐篷，我们住一个固定的，可能是一个家，但是呢，你发现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一个客旅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我们有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别为圣的，因为在亚伯兰的那个时候，他们要到处去行走，所以支搭帐篷在每一个地方，表明呢，他们跟世上其他的民族是不同的，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所以这就是上主拣选亚伯拉罕还有他们的后裔，都是能够在众人的面前有个见证的。第二呢，都是表明一个暂时的，这个游牧的民族呢，他们用帐篷作为一个记号， 都是临时的停留在一个地方，不是永久的居住。那其实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都是客旅，所以呢，这里提醒我们不要让今天的钱财呀、房屋啊、名利呀缠住我们的心。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是短暂的，我们应该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工作呀、生活呀，但是呢，不要被这些东西缠累，反而是向死而生，也就是我们向往将来永恒的那个家，向往永恒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应该去专注的。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在诗篇31篇24节，
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
那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是短暂，我们都是人生的客旅，但是呢，我们需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最关键就是我们的上主愿意跟我们来同行每一天，也不要忘了在这个离开世界去到永恒的地方，那才是我们真正永恒的家。我们在那里跟我们的上主永远在一起，享受他与我们的同在。所以我们的焦点更是应该放在那永恒的家乡。这里关键就是提醒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专心的去依靠他，我们才能够刚强壮胆，坚固我们的心。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可能我们遇到不同的困难挑战，但是知道我们的主愿意与我们同行，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去胜过。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我们在人生的旅途的当中可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一些的挑战，可以跟我们随时来分享，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